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濒死体验后他找到的答案令人意外，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俺想给师父磕个头。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晚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赫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公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6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10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 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佳木斯王玉芳遭迫害离世，曾控告元凶江泽民；遭合肥看守所打毒针，法轮功学员彭玉信含冤离世；年节临近，武汉善良老人们的悲惨遭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王玉芳以前是个结肠癌患者，1998年12月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以康复，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玉芳因为坚定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骚扰，6次被中共人员绑架，曾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王玉芳由于被迫害，导致身体状况不佳，连监狱都拒收。王玉芳在佳木斯看守所因为被注射药物导致瘫痪，一度失去记忆，于2022年9月28号早上离世，年仅59岁。王玉芳曾于2015年6月1号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王玉芳在控告状中说，只因为我信仰真善忍，遭到绑架6次，非法劳教1次，非法判刑1次，身心承受巨大的伤害到了极限，失去工作，财产被掠夺，流离失所。我40多岁，头发全白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给家属亲人带来的伤害更大。我的母亲在我被绑架期间，因为担惊受怕而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特别是给幼小的孩子带来的痛苦更是无以言表。这么多年我所遭受的迫害，仅是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据明慧网报道，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彭玉信2020年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在合肥看守所被注射不知名针剂后一度丧失语言功能，出狱后一直无法恢复健康，于2022年8月中旬含冤去世，卒年55岁。彭玉信，男，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统计新村，父母早逝，他单身，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在198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安徽省统计局工作。他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关押。2011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并被迫失去公职。2020年4月24号，彭玉信被杏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晚被放回。大概在2020年4月末5月初，他到杏林派出所要讨回自己被警察非法抄走的大法书籍时，又被警察扣押，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合肥看守所，大概在2021年10月 23-24 号出狱。彭玉信在出狱前的一个月被看守所人员带出去打了不明药剂，一共注射了六次粉红色的液体。彭玉信出狱后一度不能正常表达，说话不清，只能蹦出几个词。问他是否被打了毒针引起的，他点点头。彭玉信出狱后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人们最后见到彭玉信的时间是在2022年8月10号。2022年8月中旬，彭玉信的邻居发现彭玉信已经去世。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合肥市看守所成为迫害合肥法轮功学员的第一站，直接参与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后来合肥市看守所扩建为两个看守所，大约2002年启用了第二看守所，约在2016年合肥看守所建了监狱医院，以便直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灌食及施打毒针。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1至12月获悉，湖北省武汉市至少达260人次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9人被非法判刑，101人遭绑架，7人被非法庭审，7人面临非法庭审，6人被非法批捕，18人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拘留所。至少60人次遭洗脑般迫害，3人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在中共病毒这场危害中国及世界的大瘟疫中，疫情的发源地武汉的名字早已被世界所熟知。然而，世界可能还不是太清楚，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当中，武汉市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之一。在此仅列举2022年的部分迫害案例。案例一，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女士遭三年六个月冤狱折磨。2022年10月12号，唐长俊从汉口监狱出来时，双腿残疾，不能行走，口齿不清，说话困难，骨瘦如柴，形如废人。就这样，中共居委会还两次上门骚扰。唐长俊出狱仅66天，于2022年12月17号含冤离世，终年74岁。案例二，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李菊华女士，为避免遭中共恶徒频频骚扰，于2021年5月被迫离家，在外艰难漂泊，不幸于2022年6月30号早上凌晨含冤离世，终年66岁。李菊华生前曾遭河湾劳教所的药物迫害，亲友认为他的去世中共对他的药物迫害有直接关系。案例三，武汉市硚口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宗明女士，2022年4月19号上午被绑架到硚口区所谓的法治教育学习班，也就是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宗明在那里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说话都难。2022年12月26号， 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叫宗明的家人把他接回家。当时宗明已经被迫害得不行了，满头黑发变成了满头白发，说话都难。2023年元旦，宗明被家人送医院救治，医院拒收，于当天死在医院急诊室里。年节临近，正是阖家团圆欢度新年的日子。然而，中国共产党造下的滔天罪孽，也使中国人民处于巨大的悲哀之中。愿中国人早日明白真相，结束迫害，恢复中国人应有的自由、平安与尊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施恩浩荡，法国学员新年谢施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中国新年来临之际，部分法国法轮功学员齐聚巴黎凯旋门，部分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的法轮功学员也齐聚一起，共同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并用最诚挚的心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以下是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心得。38岁的法国学员皮埃尔在一家建筑装修公司工作。2019年的一天，皮埃尔出去买烟，在烟店里随手拿了一张传单，一看原来是法轮大法的传单。不久，皮埃尔就遇见了之前曾经向他介绍法轮功的人，就这样他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皮埃尔在修炼前很容易紧张和恼火，当他学会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随着练功时感到平静了很多，心态也变得平和了，身体充满了能量。皮埃尔每天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发现在工作中有很多的冲突都因为学法而得到了答案。皮埃尔说，在阅读《转法轮》时，他常感到能量很强，拿起《转法轮》书来，双手发热，有时发烫。皮埃尔曾经寻找精神修炼，但都浅尝即止，好像路走到了尽头。但现在，皮埃尔以前所有的问题都在《转法轮》中找到了答案。皮埃尔在日常生活中有了耐心和宽容，不再那么冲动，更加平静祥和了。法轮大法完全改变了他，家里的亲人都为他的变化感到高兴。塞巴斯蒂安是园丁，住在法国南特市附近的小城上埃尔布兰。2018年的一天，在南特市中心，塞巴斯蒂安看到有个展位，有人在演示功法，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功法。当塞巴斯蒂安得知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时，特别吃惊。刚开始他很难相信，法轮功倡导真善忍美好价值，只因为修炼者人数众多，中共就迫害他们，甚至活摘器官，而且以此来谋取暴利，这对塞巴斯蒂安来讲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出于不平，塞巴斯蒂安想学法练功，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塞巴斯蒂安曾经思索人生，觉得人来世上一定是有原因的，不应该白白来世上活一场。他在第一次学转法轮时，一口气就读完了这本书。他明白了，人来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修炼。修炼法轮功使塞巴斯蒂安心情开朗，内心平静。从修炼开始至今，塞巴斯蒂安的身心在不断的改变， 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他真诚地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佛罗伦斯曾经在房地产行业工作，并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2011年，刚搬到汝拉山地区阿尔布瓦市时，他练太极拳已经五六年了。当佛罗伦斯去了法轮大法的教功班，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才是他要的。修炼法轮功使佛罗伦斯获得了身心平衡，改善了他与女儿的关系。他曾经与女儿不说话，没有交流，是法轮大法把母女两人又连结在了一起。五六年前，她和丈夫开车去某处，当时是在郊外，在一个停车路标处刚开出一米远，就从马路右边开过来一辆25吨的大卡车，一边鸣笛一边刹车，但是卡车太重，已经停不下来了。卡车挂住了他们的车头部分，呼啸而过。卡车勾住他们的车头，开出去600多米远才停下来。他们的小汽车主体基本上却还在原地。佛罗伦斯和丈夫两人坐在车里，竟然安然无恙，没有受任何伤。卡车司机以为他们两人都完了。当看到他们两人站在车外时，司机缓过神来了，才敢走过来。这时，佛罗伦斯和丈夫看到汽车的铅块碎片在地上，汽车报废了。佛罗伦斯的丈夫惊吓地哭了。佛罗伦斯立刻明白是师父保护了他们，救了他们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1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
请听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告密是人类最卑劣的行为之一，告密者往往都是心理阴暗，灵魂扭曲，靠着出卖他人以邀一己之功，或者靠着坑害别人以图一己私利。古往今来，告密者的下场通常是凄凄惨惨。秦朝的商鞅把告密法律化，最后自己正式被人告密后被车裂而死。唐朝的周兴和来俊臣虽然曾一度是告密的受益者，可最后还是毁于告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告密弥然成风，上至中共的机关，下至百姓的街头巷尾，上至政治，下至商业，涵盖各个行业各类群体。当中共需要时，告密者被中共宣称为是爱国者；当中共不需要时，告密者就会变成品德败坏的小人，从而杀无赦。1970年2月的一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副主任方忠谋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家庭讨论。方忠谋说要为刘少奇翻案，还质疑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毛的像。方忠谋的丈夫张月生说，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方忠谋写下文字后，癫狂的张月生拿着这所谓罪证向军代表揭发了妻子的所谓反革命行径。他们16岁的儿子张宏斌也写了一封检举信，举报自己的母亲。2个月后的一天，在当地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中共枪决。多年后，张宏斌回忆起那段母亲被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往事，噩梦连连，痛悔不已，恨自己畜生不如。他说，我应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它将永远由我肩负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进坟墓的那一天。到了晚年，张宏斌说，如今我老了，每晚都在做噩梦。
很多像张宏斌一样的告密者在被中共欺骗和利用之后，后来在恐惧和自责中生不如死。经过中共篡政70多年来的统治，告密的行为在大陆已经生活化，人们很多时候已经不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而有些人为了眼前的好处和利益，甚至热衷于告密并乐此不疲。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要达到所谓的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启动了中共一条线机制，从中央到居委会，凡是举报法轮功学员的都有奖。于是铺天盖地的监视网笼罩着法轮功学员，从起居到买菜，从吃饭到路上搭话，从朋友聚会到参加活动等等，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在被监视中，被告密中。随之而来的是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迫害、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器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告密者拿着用法轮功学员生命和一家人的平安换来的奖金，会安心吗？2007年8月，湖北省汉川市法轮功学员胡汉娇女士在回龙镇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人告密，之后被非法劳教3年。2021年3月，胡汉娇不顾疫情传染性强的危险，走街穿巷告诉世人避疫的良方，再次被告密，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4年。13天后，胡汉娇被迫害致死，可中共对外谎称胡汉娇是病死在医院的。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类似胡汉娇被告密后被迫害惨死的案例比比皆是。最为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至今仍在不断上演着。真心希望那些告密者停止告密犯罪行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要知道，法轮功学员给予人们的是至高至诚的宝贵真相，而告密者却恩将仇报，告发恩人。那么这些告密者注定会背上自己的枷锁，在恐惧与自责中度日如年。希望有缘人都能了解真相，明辨是非，切勿告发善良的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告密者的下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您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吗？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告诉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医生们都认为索尼娅没有希望了，决定关掉呼吸机，但此时的索尼娅在另外空间却正发生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在濒死而又回到人世后，索尼娅开始寻找他。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濒死体验后他找到的答案令人意外。
那是1995年年底，索尼娅去牙医那里拔了2颗智齿，当时她只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儿，但说不清怎么不对劲儿。几天后她开始发高烧，她去一家大医院检查，医生一开始不能确定原因，听说她刚拔过牙，马上查看她的口腔，发现里面全都黑了，化验后确定是拔牙时血液被感染了，毒素已经通过血液从头部蔓延到全身。几天以后，索尼娅完全失去了知觉，她在医院里躺了4个星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需要通过呼吸机维持生命。后来医生们都认为索尼娅没有希望了，决定关掉呼吸机。那时索尼娅才35岁，有一个10岁的儿子，他经历了许多生活的起落后，儿子是他唯一的爱和牵挂。所有的仪器都关掉后，病床上索尼娅双目紧闭，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但非常奇特的，在另外空间里，索尼娅的意识却很清楚。索尼娅听到一个声音对她说，要带她离开。索尼娅回答说，我不能走，我的儿子还很小，他只有我一个亲人，我得留下来照顾他。那个声音亲切温和，语气肯定地说，你这个想法在这里是不错，但是也只限于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你的儿子，而且比任何人都照顾得好，你愿意和我们走吗？听到这个保证后，索尼娅放心了，她同意离开。 之后，索尼亚感到自己坐着电梯飞速上升，速度快的就好像一分钟能上1000层楼。他来到一个房间，看不到墙，里面充满了白色和金色的光，明亮却又柔和。索尼亚还听到了音乐，他感觉暖暖的，像是一颗水珠回到了大海般的心满意足。索尼亚感到自己所在的房间谁都不会进来，这对他是一种保护，他没有害怕或者担心，他只听到一个声音，是法庭的声音。这个法庭在审理他的案子，一个原告说索尼亚有多么坏，列举出10件他做过的坏事。随着原告的陈述，这10件事一一被放映出来，大小坏事都有。索尼亚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索尼亚心想，如果我是旁听的人，一定会惩罚这个坏人的。原告的陈述结束以后，之前引领索尼亚来到这里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他好像是索尼亚的律师，说索尼亚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也同样列举了10件索尼亚做过的好事，哪怕是很小的事，同样一一被放映出来。那些很微小的事，索尼亚自己都忘了。听完这个声音的辩护，索尼亚又觉得自己还不错。辩护结束以后，索尼亚听到很多声音在讨论是否应该让他回到人间，他们不确定索尼亚还行不行。这时为他辩护的声音又出现了，索尼亚发现他不仅是辩护律师，还是这个法庭中最终做决定的人。他想让索尼亚回到人间继续活下去。这个声音对索尼亚说，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回到人间，因为回到原有的身体延长生命，比让你重新转生从头再来要简单些，这样你就能及时赶上了。这个声音还说，我担保这次一定能成功。到底能赶上什么，或者在什么事情上成功，索尼亚当时还不明白，但他感受到这个声音穿透自己的灵魂。索尼亚这一生从未感受过这样深厚的信任、希望、温暖和慈悲，他感到自己被救赎。索尼亚被感动得哭了。然后在这个空间病床上的索尼亚睁开了眼睛，医生见他居然醒了过来，身体也能活动了，非常惊讶。经历了这件事情，索尼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看淡了很多，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这个给了他新生的人，得到他的引导，完成自己的使命。索尼亚知道他一定会找到的，因为是他让自己回到了人间。1998年8月的一天，当索尼亚被一股力量引导着来到一家超市，在杂志里看到那张中国人的照片时，他知道这就是在另外空间的法庭上为他辩护、为他担保的人，是那位让索尼亚感到自己被救赎、感受到深厚的信任、希望、温暖和慈悲，让索尼亚被深深感动的哭了的那个人。他曾经担保索尼亚这次能赶上、能成功，而在2年后的今天，索尼亚被莫名的力量牵引，他翻开了这本杂志，索尼亚找到了。这本杂志上是一篇有关法轮功的报道，照片上的中国人穿着金黄色的练功服，他正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那时法轮功在德国还没有大面积传开，根据文章中提供的信息，索尼亚马上和当地的华人法轮功修炼者联系上了。如今几十个年头过去了，索尼亚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 而索尼亚知道自己赶上了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大法修炼。通过修炼，索尼亚的性格变得平和，对周围所有的人都给予真心的帮助，无论他们对他是凶是好，他都不再像过去那样跟人争对错，而是真心希望他们好。索尼亚的外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前他练过女子自卫格斗，现在的他微微发福，看上去比较亲切温和，不那么令人生畏了，许多过去的熟人都认不出他了。听众朋友，在生命与时空领域，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奥秘。索尼亚的亲身经历与过去宗教流传的一些事情是不谋而合的，但是特别的是，德国的索尼亚因此找寻到的却是传自中国的法轮功。这现象是否有更深刻的意义呢？或许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俺想给师父磕个头。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山东省有位八旬老人，过年之前突然病倒了，腹部疼痛难忍，几天下来憔悴了许多。有天晚上，老人香甜地睡了一觉，之后身体逐渐康复。睡觉能治病吗？我们来听听这位老人的女儿讲的故事。母亲今年81岁了，本身就患有严重的肺气肿，这种病在医学上称作慢阻肺，30多年慢性病的折磨，一活动就喘得厉害，走不了几步路，只能靠吸氧维持日常生活。父亲去世后，这些年我们兄妹几个人轮流照顾母亲。2021年中国新年来临之前，刚好轮到我照顾母亲。一天，母亲突然感觉右上腹部疼痛，吃饭喝水都成问题，而且疼痛越来越重，还邦邦的硬，摸上去像是块硬结，伴随着发烧头痛，已经3个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了。当时正是我们地区疫情紧张的时候，人人恐慌，弟弟说不然还是去医院吧，但是想想这种情况，往往有重病特别是有发烧症状的人，医院是不接收的，连退烧药药店也停止出售了。一家人不知道怎么办，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家里还有点备用的消炎药，先凑合着吃上吧。我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只有大法能治你这个病了， 要真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师父就管你，师父就救你。母亲答应着。到了第四天，母亲的右腹部已经像石头那么硬了，后来她实在是忍不了了，叫我给大哥打个电话，但是大哥在外地，也只能是安慰几句。母亲在常人中算是比较能吃苦的人，可想那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疼痛。看到母亲坐立难安的样子，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对母亲说，您诚心静念九字真言了吗？念了，母亲回答说。说罢便念了起来，我们娘俩就一起念。我心想，这几天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可能是业力太大吧。后来我就用播放器给母亲放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听。其实在这之前，母亲是不怎么听讲法的，她说她听不进去，听不懂，现在也同意开始听了。到了晚上，母亲的腹痛再一次加重了，这些天吃不下饭，体力不支，加上休息不好，母亲看起来憔悴了许多。晚上十二点后，我跟母亲说，我去小房间休息一会儿，有事情叫我。母亲点点头。我一睁眼，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母亲的屋里还亮着灯，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哎呦哎呦痛苦的声音没了呢？腹部不痛了吗？我快速走到母亲房间一看，母亲躺在床上睡得很香，全然都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原来我睡了之后，母亲的腹痛并没有消失。她说疼的时候就跟师父说，法轮功师父，女儿叫我念大法好，我虽然念了，但还是不太相信。我从现在开始相信您，并且真心的念，真诚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一直不停地念，念着念着，小腹部位那块硬结慢慢地下走，不再疼得忍受不了，慢慢的就睡着了。再后来的几天，那块硬结就下到小腹，经过一次排便就彻底不疼了。母亲的病情慢慢好转，我知道老人家过的这次生死关全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的。通过这次亲身经历，母亲可算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完全不是中共的广播电视里宣传的那样。母亲念九字真言还开智开会了。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评论，母亲突然对我说，把我的那个团队退了吧。当时我惊讶得不得了，妈，您还是个团队，您以前不是说您什么都不是吗？我是突然想起来的，当年我是戴了几天红领巾，后来又在村子里入的团。我帮母亲做了三退，母亲说，我感觉一辈子生活在暗无天日里，稀里糊涂的，现在像打开了一扇窗，我活在光明里，有了盼头，很幸福，很亮堂。我真为母亲明白了大法真相而高兴，而且她的肺气肿也随之越来越好，现在还能够干一些家务活，也能给自己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了。母亲的经历实实在在地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 现在母亲每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念九字真言一个小时。过年前母亲还说，给李洪志师傅拜个早年。下面来听听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小珍的亲戚们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纷纷得福报的故事。2021年正月的一天早上，我姐姐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我家，还特意说我们都去。我一听就知道是有事情，因为姐姐和家人刚得法一年多，我告诉她不要在电话里说大法上的事。一会儿姐姐带着她的儿媳妇孙子孙女都来了，我一看就问发生什么事了吗？姐姐的儿媳妇抢着说，姨，俺想给师傅磕个头。儿媳妇说着就坐在我身边，急忙把鞋子和袜子脱下来问，姨，你看看我的两个脚一样吧，一模一样是吧？我说，是啊，一样啊。她接着说，姨，你不知道，前几天的早上我去上班，刚推出电动车，西边来了一辆拉水泥的机动三轮车，直奔我就冲过来了。司机慌了，一个急刹车，车一下子翻了，把我连人带车压倒了，我的脚被车斗压住了。等大家把三轮车掀起来后，我的腿没有了知觉，脚肿得老大，还青紫。家人把我扶上车去了医院，拍了片子，医生检查后说没伤着骨头，骨头没事，家人也就放心了。医生说拿点消炎药吃吧，家人说不用开药了，那个三轮车司机心里头过意不去，非要开点消炎药让我们拿着。回到家，我想赶快把药吃上吧，我妈果断地说，这药咱不吃了，脚肿得这么厉害，吃药什么时候能好啊？咱就交给师傅吧，听从师傅给调理吧。我妈把小广播拿来给我放普渡音乐，我躺在床上听，从中午一直听到第二天早晨。早上一觉醒来，赶快看我的脚，天哪，天哪，我的脚好了，一点儿也不肿了，也不青不紫了，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他说着说着又高兴地哭了。咦，你以前说的那些话我还不相信，原来师傅也管着我呀，我好想给师傅磕个头，谢谢师傅。我领他们来到师傅的法像前，敬上了九炷香，磕了九个头。看着他们老少三代叩拜师傅的认真与虔诚，我很是感慨。17年来，我给他们讲了多少次大法真相，劝了多少次三退，挨了他们多少次的讽刺和嘲笑，今天他们终于醒悟了。17年前，姐姐的膝盖长骨刺，疼得很厉害，不能走路，她天天哭。姐夫有腰椎间盘突出症，不能干活，我劝他们练法轮功，他们不信。姐夫还没好气地说，现在医学很发达，我们有的是办法，你不要再给我们说这些，我们不想听。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花了上万元买了电动按摩椅，反正是什么方法都用了，但都不管用，最后他腰疼得直不起来了。他们的孙子每年都要住2次院，花了不少钱不说，孩子太受罪了。后来姐姐的儿子说，咱们光看不起我姨家，可是你们想想，看看人家虽然不是多有钱， 但是他们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心态多好呀。咱光烦他说法轮功的事儿，他一次一次的劝你们练功，还不是为咱们家好吗？这些年你们什么方法都用了，病还越来越厉害了，我建议你们还是听我姨的练练试试吧。就这样他们开始练法轮功了。练了不到一个月，慈悲的师父把他们的身体都调理好了。后来姐夫一个劲儿地给我道歉，这些年我看不起你们，说了那么多伤害你们的话，回想起来心里太难过了。姐姐哭着说，现在我明白了，只有你是对我们最好最真心的人。后来他们的小孙子发高烧，姐姐给我打电话问有没有办法，我说有，你不用担心。当时我在家看着几个月大的小孙女不方便出去，我就让姐姐带着她孙子来我家，跟她说这是师父在给她宵夜，你要信就信，你要不放心就去住医院。姐姐说我信。孩子烧得很厉害，迷迷糊糊地躺在姐姐怀里，我跟姐姐说你到我床上搂着他，让他听普渡音乐睡一觉就好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姐姐高兴地说真的退烧了呀，我真是后悔死了，以前不听你的，让孩子受了好几年的罪，真是后悔呀。后来姐姐给她女儿一家也请了转法轮宝书和普渡音乐，她女儿家也养成了习惯，不管是大人孩子，只要一不舒服就听普渡，很快就好。那时候只有儿媳妇还不是很相信，可是现在她也开始练法轮功了，他们全家终于都得救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